我们彼此讨论哈，这段关于四章的这个内容哈。玉林，好，你有没有什么要问题或是要分享的？
没有问题。
那有没有什么对这段的一个了解认识？他在教你什么？
教，可是他，因为他有就是讲到说自己立了别的神，住了偶像，就是这一点，就是觉得感触也蛮深的。然后让神就是发，就是让亚威神发怒，这样。对，因为之前也有提到，就是建造金牛犊啊，那些就是拿一个石子的东西，然后来崇拜这样子，然后当时的发怒。嗯，最近比较就是常念到这类的，就是觉得除了亚威神以外，不可再铸造别的神。
让我们这个时候觉得这个往事有点忘恩负义了，神把他兴起来，结果他把神丢掉，做了王之后就丢掉神，
有点过河拆桥。
对，
他也是简单的，跟白简单的，当这个
好像不是一个。好，那个海丽有没有？
21节就是罗布安的母亲叫达玛是亚美人。第31节这个，哦，这个也是罗布安。哦，这个我看错了，我以为是我看错了啊，没有问题啊。
那你了解为什么他故意要记载两次吗？
就和创世纪19章第30、38节提到这个亚扪人啊，在那个之前呢，就是上帝已经吩咐了，就是不让他们与他们这个同归啊，而他们都没有听从。这两处呢是不是在强调啊？
列王记以前有读过吧？
有读过，
有读过，应该有印象。很多的王，特别是南边的王，他都会记载他的王，这个王的母亲是谁。如果你注意一下，以后你再继续读，如果这个王的母亲他是一个外邦的，或者是北边的王亚哈王的亲戚，那他们的一般都很有问题，这些王都很多问题。而他把母亲是谁跟这个王以后他所表现的，他把它连结在一起，这个是经文故意让我们去思考。母亲是外邦人，或是母亲是跟亚哈王的女儿，或是怎么样关系的，这一些王，南边的王都出问题。我们自己以后自己思考一下哈，他以后都会有类似的这样记载。
好，
钟明呢？
这个地方我觉得真的是给我们有很好的一个提醒，看着这些列王，看着从大卫以后的这些 后人。那在经文当中，特别我比较印象比较深的还是在第八节这个地方，因为他先知对于这个耶罗波安的这个妻子讲的这个话，也就是要对耶罗波安所讲的，他用的这个所谓的一种效法的标准，他是还是回到大卫，就是特别讲是说我仆人大卫，那以大卫他遵行神的诫命，顺从神，并且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这样的一个标准来对耶罗波安的来进行这样的一种警戒以及咒诅。这让我想到是神给人绝对不是一种他跟人谈话，他还是要注重到对人而言，人做事的行为标准还是比较容易能理解的，还是要有实际的一种模范，实际的例子，就像一个模范生一样，这样一种榜样。所以在对于列王，在对这些王的一种要求上来讲，还有对他们的一种判定，圣经都用大卫他所做的他的一种标准啊，来变成一种标准，因为这是一种具体的，我们一般讲具体的成功经验或实践的例子。因此我们也一直在强调，神的律法不是难行的。很多人在现今，很多这个基督教的这些朋友们，他们之所以不愿意去遵行律法，他们抱持的很多的这种这样的理由，其中有重要一点就在于说，神的律法对他们而言，他们发现他们似乎是守不了，那因此他们就另辟蹊径，另谋出路，最终以至于就是最终误会了误解了圣经的意思，就把律法的这样一种必须实践的这样一种要求去把它给否认了，因此最终就行恶。那行恶的结果，我们就要了解，就跟这里所谈到对于耶罗波安的这个咒诅一样，不管是对什么样的人，最高到就是人的君王，低到这个凡夫走卒等等，神事实上对人要求都是用他的律法来作为标准，而人会有借口说做不到，但是事实上是人是可以做得到的。那具体上在这里就以大卫来作为一个标准，是可以做得到的，因此人就没有理由去推诿，就没有理由去说自己做不到。那在我们现今，我们当然我们的标准，那在新约时代，新约里面所教导我们的，那当然是以主耶稣基督来作为我们的标准。那他也是降世，他也是成为人，跟我们是同样有软弱，同样有我们这样的一种身体，同样会遇到我们生活上的诸多的困难。但是我们一旦每当想起这样的一个榜样，我们就必须要常常想到提醒自己，真的我们没有借口说我们做不到。所以亚威的诫命，亚威的律法绝对不是难行的，这也是我们一直要去宣告，一直要去认识，一直要去认同的一点。那愿荣耀归给神。
好，你都准备怎么样？刚刚听到第十四章啊，对，你刚才听到了，你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是你觉得读了这一段对你有什么教导？
就是说他们哈、哦。 不要被这样的话不被指责啊，不要从那个别的人我们一定要为主啊分身啊，我只有这个是好的。
好，
我在针对刚才嘉德弟兄所谈的，他有谈几个问题。他谈第一个问题是，耶罗班为什么要隐藏他的身份？为什么他只在求问生病的结局，而不去向这个先知来求医？为什么他要这样？他应该知道医，这个先知可以医治啊。但是他好像不去求医治，他反而只要求知道。那求知道不知道，好像对他儿子的病并没有真正的改变。那为什么他要这样去求？这到底有什么样的特别目的？这经文里面好像我们看不出来，他没有给我们很明确的给我们一个答案。但是经文他故意用这个罗伯安叫他妻子去改变他的身份。那他这样的讲法之后，我们发现他后面在第四节，他故意跟我们讲明说，那先知本身呢，其实已经眼睛看不到，你要不要装，先知都不知道。你装作别人，先知也不知道，因为他看不见了，他已经故意，他已经看不见了，结果你还故意去装，说你不要让先知认出你是这个耶罗伯安的这个王的妻子，差派他来，他故意用这种方式。那我们看到第六节，经文又故意强调说，他谈到先知对耶罗伯安的妻子说啊，你为什么装作别人？
这个耶和华先知就
已经跟他讲了，对，他从神那里知道，神说这个来的这个人，女人是耶和华的妻子，所以他故意一进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来问你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
就已经告诉他了，如此之告诉。
对啊，所以我们发现到经文他故意用这样的方式来一种彼此做一种呼应，他表示说确实耶罗关不是出于信心来求问这个先知的，甚至于他有一点是出于试探的心，试探先知，他要去试探先知到底这个先知是不是还是以前能够带给他祝福的那个先知。
对，
所以他的心其实实际上也还要想求得祝福。既然以前这个先知能够给他得到王位，那现在这个先知是不是还能够给他一个好处，就是说让他的儿子去好起来，他不用求，他认为我不用求，我只要能这个先知能不能照着你以前赐给我的那种福气啊，你也赐给我这个儿子的福气。那很明显的，从第七节以下，我们都发现到是神对耶罗伯安的一个审判词。这段审判词我们也都知道，它都应验，逐一应验。而这个应验的过程中，一个很重要，一个就是他特别谈到，他要来求问了这个亚比亚这个人，他要死了。那刚才我们的弟兄也谈到，一个是死无葬身之地，耶罗伯安的众家族都死无葬身之地，只有这一个亚比亚他善终，而且能够被安葬，这故意的，这个让我们非常的讶异。一个好人哦，不是坏人哦，他竟然也要死，而且是生病死。这个在圣经上来讲，我们很少发生这种事情，这个圣经很少这样记载。这些一般是说，如果你这个人是生病的死的，一般都不是一个好的，他不是好的。那一般都说他就像亚伯拉罕或是以撒，他们就是年老了啊，他们就过去了，然后就列在他们的祖先，或是他们 对不对？埋葬，都不谈到他们生什么病，而故意用这种生病，而这个又是一个好人，然后结果他死了。他死的原因呢，实际上我们很清楚的知道，是因为他父亲，他父亲的做的罪，
这罪降在他儿子，
对，连累到他儿子身上。姜文很故意去做这种强调。
以前都有人家讲，
对，
说哦，你要老老被毒啊，听你，
对，
嗯，今麦是很毒啊，他老公今麦是很毒，他大喜欢，细的双头棍。
所以我们发现到，他故意用这个他的儿子亚比亚被连累而死，来先做一个起先的印证，印证神也会透过先知所说的话也会应验。所以他是故意用这种双重应验，你先应验这个好人，结果因为他父亲的罪他先死，然后再来再应验，那你其他的家族也都会受同样的咒诅，更而且这种罪的咒诅更大。他用这样的方式来给我们做比较。那这个做比较，我们发现到他跟后面的罗伯安本身这两个王，我们发现到都相同的作为，都会提到说他们是做偶像，他们都在敬拜其他的神明。然后呢，很独特，他后面的结束点是在同样谈到这个罗伯安的儿子，也叫做亚比亚，那也是叫那个我们小镇那个地方叫亚比亚，两个都一样。耶罗伯安的儿子叫做亚比亚，罗伯安的儿子也叫亚比亚。他故意的，这是故意经文的，跟我们两个做一个对称，两个同样都犯错的一个王，他们的儿子又相同的名字，而他们以后要得到的神给他们的形容是一样的。不过有一点不太一样，例如一个耶罗伯安本身，他最后他的整个家庭失去了他的王位，而罗伯安本身他比较特别，他用的是一个这个所罗门王他父亲所制造的这个新的盾牌，被人家夺去了，他不得不用铜的盾牌来取代，他表示他失去了荣耀。竟然从一个所罗门王是那么大的一个君王，那么有富贵的君王，传到他儿子竟然遭遇到这一种，遭遇这个本身呢，不是光只有他这个父亲的问题，当然前面已经跟我们谈了，他父亲在还没有做完之前就娶了一个外邦人，他也已经意有所指了。所罗门的问题，他这个父亲有问题，就如同这个耶罗伯安会引他的灾会引到他的儿子身上啊，所罗门王所做的，他也会影响到他的儿子。结果他这个儿子呢，罗伯安本身也不好，也都是不好。所以我们发现经文故意用这种重复的不断的强调啊，那我们看到神的对这种邪恶的报应，他很及时，他真的很及时，他不是哦啊，一般很多人说没有现世报，但经文他很强调，真的是现世报，神马上就显完就领到了。好，我们大概剩下五分钟时间，我们可以传道。
刚才下的跟立新就传到那个改装的问题，改装就是要让人家从眼睛上来，让人家看不清楚。那事实上先知的眼睛本来就是没有办法看，所以就耶罗伯安的叫他妻子来改穿这件事情是多此一举了。那要让我们了解到说，有很多时候人的计划是比不上神的，人很聪明，人想要用这样来改变他自己，让人家认不出来，而他暗藏他的心机。但是神呢，不可能啦！你今天你的改装算什么？ 你要面对的是那一位神的先知，你不是面对别的。所以他作为神的先知，他真的还看不清楚。如果他真的知道这个神的先知，神的先知是照神所说的话来做的，而他自己本身就是不照神的神话来做的，所以他做这种事情是笨的要死。第二个就是，先知虽然年纪老迈，我们也了解到，像我们这样子慢慢老了，老的人难道就没有用吗？是的，如果照一般人来讲，眼见昏花看不到，大概就是会的一个。但是只要他忠于神，年纪老迈身体不行，神还使用他。所以我们要为这件事情，我们要不要太过于啊，或者说自己就是老了不能用，或者病没有用，神要用你，只要你做神的先知，你就要真的做神的仆人，神还会用。所以大家不要因为有年老或是你的眼睛不好，你就认为说你的一生完蛋了，你要拖累人家，你要成为怎样，不要这样子。你是神的儿女，你要做神的仆人，你就不可以因为你眼睛不行，你就结果是自己自暴自弃，那你真的不行。或许我们可以说，你眼睛不行，你还有耳朵，你还可以听，你还有可以祷告，你为教会祷告吧，你还有可以做很多你可以应该做的事，只是因为眼睛不行，这个大概是我所了解。另外比较有趣，就是我们刚才弟兄都分析了他们这两位，一个北王父亲和南王父亲，还有他的儿子，名字都一样，而两个都是纣王。那这个要告诉我们，这个真的很有趣的，父子之间关系会彼此连累，你父亲做了，你会连累到儿子。真的，我们大家要小心，我们这个时代的里面，只顾他个人的，认为他我做了就是我这里负责，其实你不要这样子。真的是你个人你自己负责，你不能负责了，你负责什么？你真的会让你的子孙呢一直下去。所以你要想想你自己会让人家跌倒，那你就要小心。你认为说你现在真的做的是对的，可是你今天所做的，你可能会连累到那些无知的、不懂的，或是他看不到的，或是他不能了解的。可是因为你只坚持己见嘛，你没说我这样对才对，你真的是给你的子孙有很多的祸害。所以我们讲，我们基督徒要了解，你不要以为你今天所做的就是对的，可是你所做的会连累人家，会让人家跌倒。耶稣很恨这种让人家跌倒。你有知识啊，你有聪明，你是领导人，可是你所做的让人家跌倒，那你做了什么都没有用。我们今天最重要就在这里，我们为什么会让人家跌倒，我们这都不会想，我们只讲我们自己的困难，我们自己的理由，而不想到弟兄姐妹。我不知道大家懂不懂这种道理，你会不会让人家跌倒？那最后都谈到母亲，真的母亲很重要。母亲是妻子，一方面她是妻子，一方面她是母亲。王的好坏都跟母亲有关系。那可见母亲的这个教育，她本身的信仰，在这里她都是主亚门人，是外邦人。不知道不知道，又连累她一代。她底下第15章还会讲到说她的祖母。祖母在掌权，影响整个的国家的宗教政策，让别的人也跟着他这样办。所以真的是我们这个时代里面，妻子真的是决定了一大半，尤其是你的儿子，一般儿子都听父母亲的。所以我们对于我们的妻子，以及我们对以后里面的你要选的媳妇，你千万一定要注意，这个太重要了，母亲的角色。大概我们先说到这里。好，感谢神。
我们
是什么，唯独你是什么，你是看顾那些卑微，你得来依靠你们，但是你对于那些君王有尊贵的，他们去背命你的时候，你对他们也是像颤，你也一路花园他的家那么样的样的可悲，他们的家里面死无葬身之地的这一种羞辱，那其实是一个尊贵的王啊该得的这样一种结局。怎么样呢？但是一个在这么恶劣的当中，他还有一个好的儿子，他能够善终，能够进入到红魔的里面，这是你公义的这样一种审判，让他能够在辩词当中被人家纪念，被人们能够来笑话。虽然在这样的恶的一个家庭的里面，他还可以独善其身。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也更加感谢赞美你，能够让今天让我们有弟兄姐妹们在网络上，我们继续的在这样真理上的追求。我们也知道网络上里面真的是有必要，我们现在在北京，在这个台北，他们都身处在各地，他们真的没有办法聚会，所以离开了网络让他们来聚会。但网络聚会只是暂时的，但愿各地的弟兄姐妹们都尖叫起来，神一次给他们同伴，他们也能够像在家里一样跟我们一起要在那里聚会，能够自己相亲，一直在主的里面，在你的圣所上来敬拜，给你们要归顶到耶稣基督圣名。
Amen.